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照常回顾一下历史。在1868年呢，法国的天文学家皮埃尔·詹逊在印度对日全食的光谱进行观测的时候呢，首次的发现了氦元素。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那首先是来自于每日电讯的。其实行动眼下，我们经常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往往都逃不开说一事儿，就是房子。这个房价往往就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
那么是的，最近呢，大家也是纷纷的抱怨啊，悉尼现在的这个房价是已经超过了伦敦和纽约了。
这个根据每日电讯的报道，就是说现在悉尼的中位的房价差不多是在89万澳币左右。那么我们看到来自于 realestate.com.au 的数据，就说现在已经有超过20%的澳洲投资者选择到海外去买房了。
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对比的数字啊，大家就不妨来自己掂量掂量。现在悉尼的黄金地段的一房的这个公寓呢，差不多是100万澳元以上啊。那但是在雅典呢，只要15000块钱澳币就可以买到同样的这种一房的公寓。
那我们看来在别的国家，我们再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哈，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109000澳币可以买到一栋带泳池的这个 house， 而且可以享受湖光山色。
怎么跟我们悉尼比？这个名儿都念不清楚。
但是我居然没有打磕了。来下一个
啊，好难。在希腊的伊奥尼亚群岛，可以用87万澳元呢拿下一栋包括有12套公寓的这个楼房啊，就买楼了，现在已经是附带可以俯瞰这个银色沙滩的这个海景。
关键是87万澳币，就是中价位的房子哈。那么我们澳洲一位29岁的首置业者叫 Mariana， 他在悉尼就找了三年的房子都没有找到结果。我这两天对不起，你就听有一些不标准普通话听的有点多。那最近他到欧洲去旅游了一次后，发现海外买房对大家特别有吸引力。
那他就算了一下，用只能在悉尼内西区买一套两居室公寓的110万块澳元呢，可以在法国买一套有10个卧室还有游泳池和网球场的18世纪的豪宅。
这个一点没假，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儿。我前两天家里这个水管堵了，我们就请了一个 plumber 来。这个 plumber 呢是一个英国人，然后他的太太是法国人，他们在法国置业了。然后他跟我说，但是说的是眉飞色舞，他在法国的南部有一套很大的 house， 你猜多少钱？ N 年前买的，50000澳币，你猜现在多少钱？基本上没涨，还是这个价钱。然后他跟我说风光特别美，他每一年两夫妻都会到法国的南部去度假。然后他告诉我们，在悉尼买一套 house 不算大的，100万吧，我们就按100万来算，在法国有一些地方你可以买一个城堡，他说你可以当堡主。
关键怎么在那儿生活呢？关键那个地名能不能念得出来呢？
我觉得适合金
个问题，
适合金蛇郎君去。
刚刚说到这个房价哈，一直也是确实是居高不下。
嗯，
那让很多人呢觉得说拥有一个温馨家园的这个梦想呢是越来越遥远。
但是亦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好太太，走到哪儿都是家哈。我想这句话现在有一些人心里特别有感触。关键的是。问题前提你得有一个好太太，对吧？
不然好太太把家都搬走了。
我们下面来一首《好想有个太太》，送给大家，也送给最近一位深陷婚姻泥潭的明星，也希望他能够早日走出这个阴霾。
好想有个太太，为我做饭烧菜，现实却很无奈，让我继续等待。好想有个太太，为我做饭烧菜，现实却总被淘汰，历经打击伤害，总算知道大概，嫌我不讲状态，嫌我长得不帅，嫌我个头太矮，说话没气派，熊猫长得不帅，接受世人关爱，处事虽然再黑，还是因为缺爱。其实做人要求正派，讲究什么穿戴，像咱们这个年代，究竟从小就缺爱，女人不是太坏，就是心胸太狭窄，或许除此之外还有多姿可爱，只是怕到现在都已经有了后代，面对这种时代，你不要气急败坏。我们除了忍耐，至少还可以等待，只要相信真爱，它就一定存在。
好想有个太 就给一块，送外卖的不买，再等下个礼拜。只有好的心态才能保持愉快，爱情里有好赖，绝对不可草率。我愿在这等待，等待自然灾害，哪怕青春不在，我也不忘不该。
听到这首歌，我相信
该聊这个话题了。
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估计也蛮有感触的。
做饭炒菜这要求太高了。
哎呦，
就不要把我房子搬走就行了。你知道这个是最可怕的。
关键我觉得还不是好想有个太太，好想有个好太太。
嗯，
当然，这个东西都是双向的，要一个好丈夫，这个家呢才能够温馨，能够长久，对吧？
您有一个温馨家园的梦想，就会越来越远。
好，说到这个，接下来不说这个了哈。我们来看看来自于澳新银行这 ANZ 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
嗯，那么到2030年呢，澳洲会出现特种技术的劳工短缺问题，届时劳动力市场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哎，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老龄化趋势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是。
到2030年的时候，据这个估计，我们澳洲有20%的人年龄都超过了65岁了。
嗯。
哎呦，我赶紧算了一下，我还好没纳入在里面。
没关系，反正是政府考虑到203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到就往后延嘛，就
延到70岁、嗯，好悲痛。我看到，那在接下来15年，说每年劳力的需求增幅是在1.6%左右，而且这个幅度会是越来越高。
嗯嗯，那么特别是例如这个健康养老呢和教育服务这些产业的缺口哈、啊
嗯，
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大了。
嗯，
这也是正常。
哎，其实很多年以来，我们澳洲都是依靠这个矿业在繁荣，现在经济也要转型了，对吧？
嗯。
所以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些人失去了就业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行业也诞生了。
嗯。
啊，也需要大家来适应，要加强学习。
嗯，刚才说的这经济转型啊，可能就是从矿业经济转型到这个服务经济。其实这个服务经济澳大利亚也是一直在做的哈，我们这个服务经济并不差，但是可能又开发新的服务的领域啊。
嗯，没有大保健。我们需要看看这个 ABC 带来的报道。最近呢，悉尼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三星洗衣机自燃的事件。
嗯
啊，所以我们看到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提醒大家，要回去以后呢，一定要核对，如果自己买了三星品牌的电器呢，看是不是有被列到这个强制召回的电器名单。
啊、这很重要啊。那最近这起洗衣机的自燃事件呢，是发生在 Auburn 的一个这个公寓里面。那么三名女性呢，在这个洗衣机起火之后呢，因为吸入了过度的浓烟，就入院治疗了。
嗯，现在三星总共是目前有6款电器是被强制召回的哈。那么在6款型号的电器当中呢，有144,000台是流入了澳大利亚的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哦呦，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啊。
嗯，
从2010年起，那么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就发生过超过200起三星电器起火事件。
那我们也在这里呢再次提醒购买这个品牌洗衣机的这个市民哈，一定要仔细核对这个一些这个机器的型号，
嗯，
确定自己购买的这个机器呢是不是在这个召回之列。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府的网站，您去搜索这个召回啊，这个回扣，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公布出来。
哦，所以给大家很重要哈，行动提醒啊。如果是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如果正好列在回收的名单当中，大家可以联系新州公平工作交易署的网站，或者是直接联系三星公司他们公司。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要求换货或者是退款。
是的。那么看完澳洲的国内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我们最近一直是热点的这个里约奥运哈。
嗯。
又是这个英国那些事儿啊。这位博主就报道了说，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从英国愤而出走，那么呢，走出一片新天地的这么一个教练。
千万别走到那个某一个那个跳水的泳池里面去了哈，辣眼睛的泳池。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来自英国的橄榄球教练叫 Ryan， 他是一位曾经当了6年英国7人制橄榄球国家队教练的这个教头的主教练。
是的。
嗯
嗯。那么因为在英国国内呢遭到各种排挤，不得已之下接受了一份工作，来到了16,000公里外的岛国斐济。
嗯， 那么他带领的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我们知道斐济其实之前并不是千人制橄榄球的强队哈。
嗯，
他带领这个军这个带领着这支队伍呢，挑选的队员是来自于军队、行李搬运工和农民当中凑出来的这么一支队伍，但是人家却击败了新西兰和英国，还有包括我们澳洲这些传统的千人制橄榄球强队，拿到了奥运冠军。
而且这是斐济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啊，这个当然就是让斐济举国欢腾了呗。
对，因为我们知道斐济无论是从国力来说，从这个国民的人数来说，它都不算得上排在世界前面的哈。
嗯，
除开了这个荣誉带给人的耀人的光环，可能大家在想哇，他挺了不起，但是要知道人家一开始有多么的难，这工作开展起来是非常不易的。因为当时 Ryan 刚到斐济的时候，头五个月连工资都没得拿，就是完全是义务工作的。
那其实呢，他也是在飞行了，刚才咱们说了啊，16000公里到了斐济之后呢，才知道这个国家给橄榄球队的预算是少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以至于斐济的橄榄球队付不起球队大巴的这个汽油费，
走路吗？还付不起平时训练给运动员喝水的水费，连水都喝不起啊，
他怎么加油呢？当然就更不，这不是重点啊，就是所以就是说嘛，他的这个教练费就没有了呗。
嗯，
当然了，他抵达的当年的这个
二月份
的时候呢，是每小时300公里的超大台风是刚刚席卷了整个斐济，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对对，我们澳洲当时还捐，还有一部分捐款给到斐济的。
是的，
当时给斐济呢，这场大台风是造成了将近5亿美元的损失，人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其实都没有多少哈。
嗯，
他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橄榄球队，就是大家从各个队里面拼凑出来的，他们有些队员有些甚至都无家可归的。
是的，就算是面对这样的百废待兴的情况呢，这个 Ryan 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留在斐济。
嗯，
那回过头去看，谁能想到呢？就是他训练的这个队伍，
太不容易了。
在本届的里约奥运会七人制的橄榄球的决赛当中，以43-7的比分是完胜英国，拿下了金牌。
嗯，大家想看，二月份到达，这个队伍才凑起来，
嗯，
然后到现在这才几月份，8月份奥运会，这才多少的训练，半年多的训练，人家就拿了一个世界冠军。
当年的二月份又不是今年的二月份到达的，
是不是今年二月的？我怎么，斐济的那个台风什么时候？今年去年？
对哦，
回去现在查一查。那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对吧？因为我们都还记得这条新闻，我们播过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条可能大家看了就忘了的奥运体育新闻，但是对于人家斐济本国的人民来说，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时刻。
嗯，因为这是自打斐济参加奥运会来的第一枚奖牌，而且一拿奖牌就是直接拿金牌。
嗯，就是
两个第一在一起。
对。这个斐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口不多，只有90多万。
嗯，
那他们是参加了14届，笑什么？14届夏季奥运会，3届冬奥会，以前没有拿过任何一块奖牌。我昨天主要碰到一朋友，他跟我说我试翅比赛拿了3翅，我
上
了，没有，我试翅见了这个人试翅，其中有3翅，什么什么，所以我听多了，我今天卷声也比较多。
好，我们再来看比赛啊。那么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呢，他们先是在1/4决赛上以12-7战胜了新西兰，接着在半决赛上呢是24-19战胜美国，最终是在决赛上跟英国相遇，用横扫一样的这个大幅度的比分哈，是击败了英国夺冠。
43-7，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
太厉害了。
刚才讲大家这个队伍是拼拼凑凑给凑起来的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这个斐济为了凑够这些人，真的可以说是动用了举国之力。
嗯，那么他们之中有什么样的人呢？有从军队中抽调的军官，那么监狱的看守、警察，酒店搬行李的这个服务生，还有种甘蔗的农民啊，还有一些原来在本国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这个无业游民，反正也有。凑了这么一支队伍。
但是人家整个国家举国之力哈，对于橄榄球这项运动的热爱。尤其又是得到了这个英格兰前橄榄球国家队教头的带领，让他们真的走到一起，创下这样的辉煌。
嗯，关键呢，其实啊，我觉得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这个提一下，就是可能这支奥运比赛的这个七人制的队伍呢，大家是这个拼凑起来听起来很寒酸啊，其实斐济在橄榄球运动上还真就不弱。人家还真就厉害，因为他们那个体格特别强壮。
对对对，而且关键还有一个人家敢拼，
而且还特别爱这项运动，
速度还快。据说他这个传球的精准性是非常高的。所以需要的就可能就是完善的管理和培训，对吧？和时间。所以 Ryan 就说把这个全队的管理提上10%，这个 队伍就可以在世界上立足，还真是立上了，而且真的是拿到金牌，太厉害了。
是的，当他到了那块之后呢，他就决定这个严加管理球队的一切啊，包括球员的饮食搭配啦、训练日程啦。比赛期间呢，他还要求收走球员们这个所有的手机，那么随身带着这个酒精呼吸检测仪，禁止比赛期间一切的这个饮酒活动，管理非常严格。
哎，对，我觉得所以说这以前有一句话叫态度决定一切哈，管理非常重要。你看，同样的有些队伍，有的这个球员呢，他出门全是 LV， 有的球员出门呢就蛇皮口袋，但是蛇皮口袋的照样能够把拎 LV 的给干掉。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这个训练的大家的是不是团结，是不是听从教练的这个管理和。这个训练非常非常重要哈。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是打破了斐济在历届奥运会上这个零金牌的记录哈，确实也说是零奖牌的记录。那赢得了有史以来的首枚奥运金牌。我们也看到在颁奖的过程当中呢，英国皇室安娜公主向球队颁发金牌的一刻，是每位球员都庄重的这个跪下来，用这个最正式的敬礼然后来接这个奖牌。
举国欢腾哈。哎呀，特别是聚在这个体育馆观赛的人，欢呼雀跃，高兴的无法自持。你看这个网上抛出照片哈，有些年纪大的这个斐济人，这个脸上哈全是布满了这个泪水，这肯定是幸福的、高兴的泪水。
当然，街边呢肯定就是敲敲打打呗，手舞足蹈啊。那么路上呢，有人乘着这个皮卡举着国旗游街，这种情况我们也都看到了。
这下肯定这个教练要成这个国家英雄式的人物。
当然。
我们看到连斐济的总理就是说，把每年的8月22号定成公共假日来表示庆祝。
澳大利亚可以学习一下，就是这次奥运会但凡拿奖牌的哪天拿全要庆祝一下，
一下加起来有好多个节日，又增加好几个这个公共的假日了哈。
是，
哎，而且人家看到这个球员真的手挽手唱斐济的那一刻，我觉得还有一个照片就拍这个 Ryan 的照片，他坚定的眼光哈望着球场内，我觉得哎呀，不知道英格兰队是当时把他排挤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吧。我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斐济这个赢得了七人制橄榄球金牌之后呢，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前两天呢，他一直因为他经营餐馆嘛，他每一个星期到去有一个集市拿这个辣椒，他需要一种比较特殊的辣椒。那这个摊主呢是一个斐济人，每一天这个人都会给他留到最后，一定多晚都会等他，给他把那一筐辣椒留给他，啊，同样呢，这筐辣椒也是价格最贵的。然后他这一天去了以后，他就问他，他就恭喜他说，恭喜你们斐济拿到了奥运上第一块金牌，挺了不起的。一说完，这个摊主马上泪流满面呢，然后就说这筐辣椒我送给你，我不要钱了。其实很多人有人在跟帖说表示听了这个挺感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国家的荣誉感嘛。
是，
我当然也看到另外一位网友说，请问一下，你为一个朋友给他留言说，你这筐辣椒能值多少钱，就关系的比较实际了哈。不管怎么样，挺祝贺他们拿到这样的荣耀的。下面跟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欢乐的歌曲，英文版的说句心里话，我们看多少朋友这个听力能达到多少级。
然后我没太听懂。
Say a word in my heart，
说
句
心里
话啊。听完这首歌之后，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就像这个这个拔牙之前先打个麻醉剂啊，下面是一条比较听了有点肉痛的新闻。
嗯，好，那么下面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澎湃新闻的一个消息呢，真实这个故事啊，真事儿啊，真事儿。真是真事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么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辽宁省的省会沈阳。
嗯，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原来在这个沈阳某一家医院手术室外面等自己媳妇儿剖腹产抱孩子的王先生，居然稀里糊涂的被叫到手术台上做了痔疮手术。
当然呢，对于这样事儿的如何开始、如何进行，甚至如何结束呢？29岁的这个王先生呢，是至今还是比较懵的哈。那8月9号呢，这天午后，沈阳天气闷热。当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29岁的小王还趴在沈阳某医院3楼的病房里痛苦呻吟。
然后他讲述了事情的整件事情的经过，颠三倒四。事情是这样的，就是8月8号下午1点半，小王的媳妇儿呢，因为剖腹产被推到医院5楼的手术室了。那么这个手术室据说是这家医院唯一的手术室，我特别想了解它的规模有多大。它里面有一间大的手术室，还有一个套间，就是给这个小王的媳妇儿做剖腹产是大手术，但是他还套了一个小的手术室，
套间儿，
哎，准备是拿来给另外的一个患者做痔疮手术的。
那么当时呢，这小王对这间手术室里还有套间的这事儿呢完全不知道。看到这个妻子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呢，他一直在手术外面这个座椅等着，这是常理了。那么在等待的期间呢，小王并没有看到医护人员和患者进出手术室，感觉就是整个手术室好像外面就自己一个人在等。
那么就在他全神贯注盯着手术等自己这个媳妇儿剖腹产消息的时候呢，大概过了40分钟，手术室一个医护人员就把那个门打开了，给他招手，示意他进去。我现在看来招手的好吓人呢。当时感觉这名医护人员好像跟他说啥，因为距离比较远嘛，声音小，他没听清。那他小王呢，就以为他媳妇儿的手术快结束了，让他估计进去搭把手。
那谁知道呢？进了手术室之后，小王并没有看到媳妇儿。那医护人员
这普通话都要纠正了。
那医院的这个人员呢，就让他脱裤子。当时他还问了一句：“怎么还脱裤子呢？”对吧？这医院的这个人员就回答他说：“让你脱你就脱，反正人家就是人家专家嘛，
对
吧？”
对，因为这个小王平时生活就是一个非常腼腆内向的人，他觉得怕问多人笑话他，说无知。
怕问多了他腼腆，脱裤子不怕。
就照医护人员说的照办，结果一直到下了手术台才知道给人把他做了痔疮手术了。
那当然呢，因为术后呢，医护人员给他丈母娘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说呢，这个自己的痔疮手术做完了。丈母娘一听当然是一头雾水了，就问呗，说这个我女婿明明是在等我女儿做这个剖腹产手术的，怎么就给做痔疮手术了呢？就是问他有没有痔疮，到底怎么回事，就问他。
那么其实小王在做这个痔疮手术的时候，他听到过隔壁的婴儿的啼哭。他的孩子，他当时挺高兴，他就想下手术台去抱孩子，就他走下手术台才发现，哎呀，走路好费劲儿啊，有疼痛感，而且越来越疼。
那这一瘸一拐的走出手术室的这小王呢，就看到媳妇儿和孩子平安，当然自己就非常高兴了。但是被人做了这个痔疮手术，就是、
莫名其妙，就
是莫名其妙。
所以他就后来跟医院讨个说法，哎，我们来看看医院的答复哈。这医院的答复是，确实弄错了，应该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没到，就把小王给弄进去做了。但是院方认为小王确实是有痔疮，还是内痔，给他说的是，所以这个痔疮手术就给他免了。
哎，但是呢，同时也不光是免手术哈，还额外赔偿了5000块钱，那么表示要息事宁人。
那后来这家医院的法务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说这个乌龙事件呢，双方都有错。小王是成年人，有民事行为能力，那医生给他做手术的时候，他就应该问医生，怎么能够稀里糊涂的就去做了呢？
其实我也对这东西就不太理解，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全麻了，你知道吧？全麻
这怎么可能做痔疮手术是全麻？
但是你怎么可能不全麻之后，你这手术做了之后还以为没做，之后要下去抱自己的孩子？
他不是一走就疼吗？这个时候才知道
发生了很多事儿了吧？
反正后来这个医院的法务人打比喻，还说的是，比如说吧，你去 ATM 机取钱，对吧？你还没等取呢，ATM 自己吐钱，这钱你敢拿吗？拿了你就得负法律责任。后来医院的这个法务还强调，关键的是小王你自己本身是有这个，你本身是有痔疮的，做了手术会没给你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哎，那截至这个澎湃新闻记者发稿的时候呢，小王是仍然躺在病床上休养啊。原来是呢，他本来要打算好好的照顾月子里的媳妇儿和孩子的，但是呢，他现在自己都需要 被人照顾。
嗯，他跟他太太同时掉了一块肉哈，这真是。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一直在想，做手术都是需要家属在这个手术单上签字的。
没错。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这个院方是怎么给人家进行身份核实的。
嗯、
那还有就是没有做手术检查，就给人家最后就说直接做完了，然后说你确实是有这个痔疮，这个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医疗操作的章程了。
没错。这做手术之前肯定是要签字的。
对啊对啊，他没有人签字，
关键是他自己都没签。
哎，对对，
王先生自己都没签，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还在扯。
始终不明白，睁着眼睛那么长时间，他不知道在底下在干什么吗？
我配合太太手术吗？哎呀，真是想不清楚，真是当中的这个让人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